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搞不懂大家说我好了跟我不好了到底是怎样，实际上是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吧，
对啊，但是没有吧，没有吧，我觉得我好了应该是说比如说看到很可爱很萌的东西，
不是啊，我看到很可爱很萌的东西就是说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啊，
你那个感觉比较带着一点邪念这样子，
没有欸，你懂不懂这个词啊
不是啊，我好了有一种就是进入了贤者，这样讲完不太对，
等一下 我不懂，我而且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我好了跟我不好了当中有带任何性的意念，我现在完全已经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OK， 我们还是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好了，这个我们办一个投票给大家选好了
我现在头好痛，怎么会变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开了一个玩笑，就说诶，你在讲的 V 到底是指 Vocalo 还是 VTuber 呢，这样子。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台湾的 V， 然后他是 VTuber， 对，他的一个精华，他的内容是在讲说什么，就是好像也是类似刚刚的这个争论的内容吧，然后他就是一个大爆气，然后就说什么哪有人在说那个 V 是那个他是觉得说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所谓的 V 圈 aka Vocalo 圈就是是有这个东西，而不是大家都在讲 VTuber 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有个问题是说，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些就是所谓 VTuber 翻唱的名曲，其实很多作曲家是 Vocalo 时代的作曲家，
嗯嗯嗯，
对，只是他们后来就转到 YouTube 或者就真的变得比较商业接案的感觉，
嗯嗯嗯，
可是因为那个就变成是说以前的那个舞台就是那个唱剑、
哦、
唱剑那个时候，对对对，反正就是他们翻唱的人后来有些人可能也 V 出道、或者干脆就从 Nico 转到 YouTube， 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是大家都在 YouTube 上面看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说本来这两个圈子的那个
重叠性就蛮高的，
对，受众的叠合率很高这样子吧。
而且很多 VTuber 就是真的是就是从 Nico 实况组转身过去的，
没错，而且这个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 Nico 系统就是多年来完全未更新，然后导致他们自己把一首自己曾经打造的我觉得那是算是 Nico 的一种文化圈或是社群吧，就是直接自己把它砸掉这样子、啊、
对，而且我觉得蛮惊人的是其实你要说真的直播最早我们现在熟知的这种直播互动其实最早真的是 Nico Nico、欸、因为就连 Bilibili 都是抄他的，然后 Twitch 后来才出现
的。哦，我不太确定 Twitch 他们的那一种文化跟 Nico Nico 在我心目中好像是两个独立的、
好像两个独立的系统，
对
对
对 对, 對，自己发展出来的。
因为 Nico 是观众有弹幕的那个互动性很高、然后 Twitch 是虽然你是可以朝直播组比如说抖内丢东西，可是它主要还是由直播组来控台的感觉。
嗯，我觉得主要比较应该也是我不太清楚 Twitch 的虚拟直播组的历史由来，但我自己的印象比较是 Twitch 更久以前应该也都比较是以真人为主吧，然后我会觉得 Nico 是这种虚拟直播组的比较开端这样。
哦，你是说如果我刚刚以为你是单纯讲直播组而已。
我是指虚拟跟真人这样子。
对，就是有一个虚拟的形象，以前虽然没有 VTuber， 但至少大部分的歌手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二次元立绘的感觉。
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一集我们在聊是在聊博卡洛吗还是什么的，好像
应该就有讲到啊。
对对对，
是在讲那个啦，我们那时候在聊虚拟偶像、
哦、
然后就有聊到就是那个
对对对
对就是唱剑算不算算不算是一种虚拟偶像的那个状态。
嗯，对，而且那时候好像也有聊到说像以前的 Nico 圈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很努力的不要让自己的脸露出来啊，然后各种的遮脸啊，各种的面具啊，然后就反正我完全还记得那个以前那个年代还是那种什么照片不小心拍到一点点脸的角或是很模糊之类的，
大家就会很兴奋，
大家就会很兴奋，就疯狂的放大想要看这个人脸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那现在的 VTuber 不也是吗？不然拍到一个手入镜大家就哇，
我觉得是对，
拍到一个脚大家就 feet。
但如果我觉得以像是动漫圈的翻唱歌手之类的，很多人倒是可能他们一开始会有一个二次元的皮，但后来就是逐渐往 YouTube 这边发展以后，我觉得真人露出的迹象有变越来越多吧。
我觉得好像是像是比较著名的像那个比如说马夫马夫啊，九六猫之类，后来都直接就露脸，而且因为他们后来也有办实体演唱会啊。
对，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是，虽然每个人就是那种以前是无论你是 Nico 的歌翻唱歌手或者是你是作曲家，那这些人我觉得都算是艺人吧，然后 无论他们后来在 YouTube 发展的怎么样，但是蛮多人都会后来在 YouTube 有创一个账号这样子，然后那个账号常常你一点进去，他们就是还会拍那种真人 MV 啊什么的。我都是近一两年来吧，有时候在逛 YouTube 的时候会不小心逛到那种我十年前超喜欢的歌手或是什么，我十年前超喜欢作曲家，然后他们就超级就是全脸露出来啊，然后就长超帅，还拍很写真字。我就想说，现在的我可以得到这一切吗？这样子，
你说你有这种跨越时空得到一个大礼包的感觉？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情会觉得很复杂，就是一方面也会觉得说，就是
以前珍贵的东西，好像现在很随便就可以露出来，
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这一切都迟了，这样子。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都很年轻，但后来大家比如说长到一个20岁，就是会打扮会。就是梳妆的年纪，懂得经营的年纪，就可以比较可以露脸，比较上相的。
我觉得可能确实有一点，毕竟以前那个很多人都那时候还是什么青少年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就连作曲家都，我觉得 Nico 很厉害一点，就是就连作曲，从作曲到画图到唱歌的人，基本上很多都是青少年。
对对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在看 Nico 圈子的时候也大概是17、18岁那个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嘛，就是有种你知道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然后但是你是粉丝，然后但他们都已经是完成度到哦，好像已经可以出道了这样子。
对，欸，好像真的是，因为像现在比如说我们20几岁、30岁回去看很年轻出道很厉害，就觉得哇好厉害哦，现在年轻人真棒了。
对对对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爸爸妈妈辈的那个心情了。
对对对，但16、17岁的时候你还在那边考试写一堆很没用的考卷，然后看人家那边唱歌唱什么好听，
对对对对，
都会很打击的。
然后你画的图还是那种在纸上面画，然后还有扫描，然后变得很丑之类的那个画质。
对对对，
然后他们在 Pixiv 上面画超漂亮这样子，
突然开始揭露自己灰色的青春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这次还蛮有趣的，可能是我们基本上可能会用比较闲聊的方式在讲而已，然后但是我说蛮有趣的是说，我觉得我跟那个尼尔的身份刚好是一个新世代跟一个旧世代的交接。
对，我是新世代代表，是不是？
没错，尼尔是新世代代表。
对，我之前有讲过是说，我其实是先知道那个尤露西卡，然后才知道作曲家是纳布纳这样子。对，而且重点是我会知道那是纳布纳跟尤露西卡，还没有直接连起来。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那个，我这样就整个铺路，就是我整个之前真的都没在听。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 maybe 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听了那个 Hololive 的猫鼬小舟翻唱那个海百合海底滩，然后就很喜欢，然后才回去找原作者是纳布纳，然后后来听了很多之后，后来才惊觉，欸，他就是尤露西卡的作曲家。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不管是他在 Vocalo P 时代还是他在尤露西卡时代，就是他的歌都一直被大家翻唱，这一点就是就是没有改变，这点很厉害。但后来我觉得蛮微妙，虽然我是比较晚知道他的纳布纳 Vocalo P 的身份，但是我其实后来回去听，我比较喜欢他以前的歌。
哦，那你有觉得像他以前的歌跟现在的歌有什么差别吗？就是不同名义上的。
我觉得以前的歌比较青春自溺一点，就是那个就是在音乐的编排上面比较容易让人就是陷进去，但尤露西卡时代的歌会比较就是比较清爽，比较就是音乐滑过去的感觉，我尽可能用言语来表达，但就是不会让人那么深陷其中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到尤露西卡时代的歌就是比较轻巧，然后就是比如说同样是夏天好了，像比如说像以前纳布纳时代的那个沉溺在夏天之中，就是那个真的会让人觉得比较感伤。可是尤露西卡的歌虽然也是有一种微微哀伤的感觉，可是它会让人觉得比较清爽，比较就是一切没有那么严重的感觉。对，
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米津玄师，
三个没有，我要讲是那个
夜浩信的团，
对对对，跟夜晚有关的那个团的时候，好像就有讲到说，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有一种比较急走感的感觉吧，
对对对，或者比较有一种积极的感觉吧。我记得你好像也讲过说，像那个米津玄师跟哈奇时代，你好像也比较喜欢他以前的歌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实说，我后来已经是真的，就是 我对于哈奇跟米津玄师有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爱恨纠缠这样。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哈奇的那一集，有提到这些事情这样。但总之，因为他后来以米津玄师出道以后，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就是一个就超强。
超大咖主流歌手，
对对，
歌王这样，
歌王讲好像张学友这样子，
对，一圈周杰伦，
对 ，Oh my god，
看我要被演上了，
你真的要演上，你真的要演什么东西？而且那个 V 圈是哪个 V？ 你又要开始说清楚，
一次惹恼两个圈，
你惹恼所有人，你知道吗？
一次冒犯所有人，
我觉得连周杰伦的粉丝都会生气了，这样子，
对。对
我已经忘记我们在讲什么了。
爆炎。
对，没有啦，就是确实我觉得以前的他跟现在的他关注的事情就是非常不一样，然后跟现在的他当然可能为了要追求某种商业性也好，或者是比较流行的曲子风格之类的也好，我觉得就是那不是我后来有兴趣的东西吧。我觉得比较保守讲起来会就是觉得说，也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样子。
我觉得他自己，我记得他自己访谈里面也谈到蛮多的，就是而且就是应该是说创作者自己的心境也会有所改变跟成长。
嗯，
他不会永远停在他以前的那个状态，可是你可能刚好喜欢就是他以前的那个风格这样子。
对对 对, 對，就是我是觉得我不至于到说，尤其是我现在啦，就是我可能以前有一段比较内心过不去的那种心情，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就我已经毕业了，就是我已经 getting over it, 所以没有关系。就是然后我也觉得说也不用说，因为你知道歌手不是都会这样，然后可能就会有人这种迷前面的人就会觉得说啊，后面你们这个就是媚俗啦，
对对对，
就是独立乐团就是出道以后走红就变这样子。我是没有那个心情啊，我也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这样这样。
对，说到这个，然后就想到我们今天在讨论要聊谁的时候，有个就是我们看一看名单就会发现，哇，有些人真的好好长红。
对啊对啊，
就红很久。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尼尔是新时代的人，然后我是旧时代的人，就我就是那个在那个 Nico 年代大概2012前后那段时间吧，然后可能加减三四年这样子，然后我后来就几乎是完全没在听。然后我现在可能在 YouTube, 就是因为他现在很红，就是很红的话你还是会被推播，然后我还是会听一下这样子。
对，然后就有发现我提出来的都是你认识的人。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是说，就是哦，那可能要如果要聊这个的话，可能尼尔开一些名单然后我去听听看之类，或是我看看我知不知道，结果我就说怎么一堆就是以前就是很红的人，然后这些人我也认识啊，怎么一些熟面孔。
我跟你说，因为现在的翻唱尤其是 VTuber 的翻唱、其实都除了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创作者之外，也很常翻唱。我觉得是年纪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出道当 V 的人很多年纪其实只比我们再小一点，也是同世代人，所以他们都还是会去翻唱一些以前很老的歌，像是你所不知道的物语之类的，就是物语时代的这个白金恋爱之类的，就是都是那个年代的歌。对，
确实就是那个那种动漫金曲榜内一百
昭和年代，
对对对对对Top 100之类
的
那种。
对，然后我觉得里面我觉得刚刚讲作曲家就到现在还很红，蛮代表性的就是那个 Deco Nina 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是以现在来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作曲家了、就是包含说他的曲子，像他之前的行销方式我觉得很厉害一点，说他真的是每一首新曲都爆红，然后一出来之后我觉得已经不能算是爆红，就是他本来出来就好像注定要红这样，就是比如说他新的歌一出来之后，可能一两天之后马上就有那个 VTuber 的翻唱版本出来。那以制作时间来讲的话，不太可能是这一两天内就马上去录的嘛，感觉就是他应该是应该可能有些合作关系，然后就比如说在新曲释出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先录好了。
对，我之前每次看那些速度都会有点搞不太懂，就想说怎么可能这么快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大家的混音制作都已经完成了这样子。对，
就是个大家都完成度很高，然后连那个图都画好了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像后来那个 Deco Nina 就直接帮 Hololive 在写原创曲嘛，就是像 Gula 跟那个、Gula 跟那个 Molly 有一首他们的原创曲，然后最近 Miko 有出一首，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多少有一点就是已经变成是很直接的商业合作关系这样子。
嗯嗯、
啊。可是我真的觉得他的操作蛮厉害，就是每一首都这样子让所有 VTuber 传唱过一遍，然后到后来大家才发现说哎、这几首歌其实是有主题性，他把它合成一张专辑再卖。这跟以前那个先卖专辑再打歌的那个逻辑是完全反过来的。
就是有种应该是算蛮早就已经整个都已经布好局了这样子嘛。
对。而且我们今天才聊到说他的歌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在以前的曲子多少有这样，可是后来真的是近年反正就是最新的这张合集，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没有前奏、就是完全就是音乐一下歌就同时唱出来，他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让你可以听到主旋律。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有看到文章在提到说近年来的歌曲前奏越来越短，然后甚至是完全没有前奏的这件事情。
对，而且他的前奏甚至是先唱一句再前奏，反正你就是要先记住那个主旋律，比如说最有名就是那个 Vampire 嘛，
对对对，
就 Adashi Vampire, 然后就先念完那一句之后才是
然后再进入前奏这样子。 对，
反正他就先用一个最强的印象让你把歌的印象留下来，而且那也确实因为我觉得他很适合，虽然我自己不喜欢，可他很适合 TikTok、就是即使说你只唱那一句也可以，就是他的歌有这样子的 我就这样子能够拆分出来的特色。
我懂，我觉得这其实有一点也算是蛮这个时代的一种就是象征吧，就是无论是歌也好或者是像影片也好嘛，就比如说影片我们今天开一个直播也会有人把它剪成像精华一样的东西，那那个精华也常常会被放在影片的最前面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跟以前翻唱时代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说以前感觉是作曲家好像是一个本家，然后大家尝试去演绎这个本家，但是大家还是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不知道像是至高神一样存在的感觉。但我觉得现在比较像是比较商业化的，就是原本是那个 Vocalo 系的作曲家的曲子变得有点像是说它像是一个公版，我公版开出来然后给大家发挥的空间，虽然听起来结果上好像是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感受上微妙的不太一样。
对我懂，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有点说后来那个圈子吵起来的争议性之一吧，就是因为你刚刚的这个说法，就是例如说因为以前可能比较以前在Vocalo圈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本家永远还是最高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你再怎么翻上你都没有办法是超过本家的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因为现在比如说你在 YouTube 上面，你只要一搜寻一首歌的那个名字，你再看到就是前三名什么一定都是人家翻唱的歌，然后说不定本家的那个点阅率还根本就没有那么高这样子。
对啊，不过这也蛮微妙，其实以这种大作曲家本家点阅率都是累积很高，但确实你如果搜可能因为互动量的关系都是主要就是都还是 VTuber 啦。 对，
就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也跟可能演算法之类的有关这样子吗？
应该是吧，就是可能他们即使就是本家可能是播放次数很高，大家想听原曲是谁这样，可是可能因为就是 VTuber 下面还是会持续有互动这样。
而且我还有觉得说就是他们现在还蛮多这种曲子的就是主视觉的形象之类的嘛，就是好像也都算是蛮适合在被恶唱成别的角色的一个很鲜明的形象。
所以我才说它很像是公版。好像有人提到说就是因为以前 V 圈的所以不要讲 V 圈，就是以前 Vocalo 的曲子基本上还是以就是 Miku 跟他整个就是一整个家族系统为主，然后会以Vocalo 的角色为主要形象。虽然现在那些曲子的原创封面可能摆的还是 Miku， 也可能不是了。
对，有些是他们的原创角色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 Miku 的那个 Miku 的那个角色逐渐就淡化掉，所以我才说他反而从一个至高的位置变成像是一个公版可以套进去的版的感觉。
我觉得是有点像是说不只是 Miku， 而是包含所有角色性的那个感觉可能都有点被稀释掉了吧这样子。就是因为像也是算在蛮之前的时候就我刚刚说那个 Nico 就很红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不是以 Miku 为主题，是由 Miku 唱的歌，但是那个可能那首歌就会有一个他自己的角色，或者是比如说像扬言系列那个系列很红的歌嘛，然后那系列的话就还会有他自己的世界观跟他自己的原创角色，然后他们就是这些庞大的 IP 之后还可能还会出新小说啊，出动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那个又是一整套东西，我觉得那个又跟你刚刚说的现在的这一种好像又不大一样。比如说像我觉得比如像我们刚刚提的说 Deconina 的比如说那个 Vampire 啊，或者是他前阵子不是有一首什么 Zombie 之类的，
对对对
对，然后
还有 Beats，
就是那些的
Animal,
那些歌的那个角色，就是你根本就不大会记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可能只会记得说他是一个怎样形象的人这样子而已。
虽然现在聊都是已经，我觉得对于说常看 VTuber 会常看就是常听 Vocalo 的人来说，这些人就是已经熟到大家都知道了，可是
对
今天会做这一期就是因为其实也跟这个圈子稍微有点关系，就是我有一个比较现充的脸书朋友，然后他好像因为看了航海王新的动画，然后就看到那个阿斗那个唱的主题曲，然后他的发文就是像是一个刚挖到宝的男孩一样，就是哇这个主题曲也太好听了，一看天啊这个歌手也太神了吧，就是19-20岁就是可以就是每一首都破百万什么之类，就是哇原来现在就是我们每天都觉得说这些人已经像阿斗现在已经一个就是已经新生代歌后代表了，可是其实还是有人不知道，就他其实可能并没有完全出仔仔的圈子，或者讲 Vocalo 或偏 VTuber 的圈 子。
我觉得确实吧，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对于日本文化比较有了解的人，你可能才会知道阿斗是谁。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然后跟我觉得就是提阿斗也蛮有趣的是说我觉得他的歌比较像是，因为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后来可能一些 V 之类会去翻唱他这样子嘛，但我觉得他比较像是那种 你自诩自己歌力很好的 V 才会去翻唱的人，因为他的歌不是很好唱
的。对，因为他的歌他自己的声线就是很爆发式。可是我觉得他最近的一个就是一个翻唱也很妙，就是那个之前不是有一首是那个皮诺皮米皮唱不出来卡痰
你重讲没关系。
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皮诺丘 V 做的那个、那个相声一样啊，就是 Kami Point Nai Sole， 就是啊、算了，我才是讲中文好了。
好，没关系。
相声一样的、就是已经有超多 VTuber 都翻唱过了。甚至像如果你点阅率最高几个，比如像 Holo 的那个拉普拉斯，那首歌都已经破千万，很夸张。对，就是翻唱，但是就是到那个程度。
那个歌是他自己决定要唱的吗？因为我记得他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点播他要唱什么，因为我之前看的是那个他唱那个追名林琴的罪与罚。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是大家投票希望他翻唱。对，但我觉得这件事很妙，就是我觉得大家多少也有在等说，既然都有这么多已经翻唱了很不错的歌、那阿斗来唱到底会是怎么样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也是交出一个很棒的翻唱。因为一般人唱的时候都是用自己就是最适合的声音唱完整首，可是阿斗就在那个就那首歌里面他换了好几种声线，你可以听起来像是有十个人在一起唱这样子，但全部都是他的、
我懂我懂，这个也是算之前有一种类别的歌手，就是会说是那种多声类之类的吧、就是会一直在中间不断的，我觉得那蛮有趣的，是那很像是在跟歌曲玩吧，
某种形式上有点像是在炫技的感觉。
我觉得确实是、
就这个文化很妙，就是说阿斗出歌的时候大家会挑战他的歌去唱，但相对来说他好像就是作为从这个文化中诞生的歌手而言，他也会去回馈这件事情这样。而且感觉就是以前就是那种，因为以前感觉 cover 是一个大事情，比如说你可能会去，以华语流行圈来说，比如说你可能会去 cover 一个老歌，你可能不会就是在你同世代人出曲子的时候你马上就去 cover 他，然后互相传来传去这样子。对
哦，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毕竟是一个跟网络文化跟网络社群这种东西连在一起的事情吧。
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刚刚想到的是说，因为你提到皮诺丘皮，我是蛮好奇说，因为其实我以前我身边有个朋友非常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也算是有听了不少他的歌这样，但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毒性非常高的人这样子，然后时常那个速度都是超级无敌爆快，然后跟常常也会，我不太会讲，我觉得有一种谜一样的中毒性跟宗教感的感觉这样。
确实有人说像神一样啊、就是出来的时候好像不太像他以前的歌路的。
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听那首的时候就想说，我、好像没有很像我以前这样的觉得，但是我就不知道说他是不是新的歌风就是都这样这样。
可能也是有点感觉，不过他确实我觉得像神一样拿的就是中间间奏的毒性还是不减啊。你可能要解释一下毒性这个词。
哦，真的我要怎么解释毒性这个词啊？
就听了很容易上瘾，很容易一直想要重听这样。
对哦，可是我觉得我想要讲的毒性好像比较不只是说会一直想要重听，比较是一种我觉得他以前的歌比较像是可能很多都是电子曲风，然后有一点舞曲感，然后可能会歌词不断的疯狂的重复之类，或者是那个速度会非常非常快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咪咕，就是如果不认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电子音怎么在念经啊之类，如果是我妈的话、可能会这样说。
刚刚也想讲，就是我觉得后来就是为了，应该不能说为了 cover， 就是有点像是后来做的曲子比较都像是为了让真人可以 cover 而写出来的感觉。因为确实就像以前的 vocal 作曲的时候，有种好像因为就是人类没有办法演唱，所以可以用 Miko 的声音来达到各种超高速不换气的节奏，然后大家也会去调教 Miko 的声音，比如说把它调得特别的尖锐，或者特别的像机械音这样子。但后来确实新曲上面会觉得它越来越接近真人的感觉。就是它这个歌感觉设计起来应该是要让真人能够唱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可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所有 vocal 圈的那个都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刚刚我们提的这种跟比如说 VTuber 或是跟翻唱界有紧密相关的这一些vocal P 可能才比较是有这样子的倾向之类的吧，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相信 vocal 圈还是有很多那种完全就是以自己原创为主的那种，然后非常有特色的路线这样子。
他就没有说一定是要为了被 cover 才写出来这样子。
对，但是我懂你说的那一种，就是是不是为了被 cover 写出来的那个感觉吧。对，
会有种就是在这个时代应该说 感觉好像以前偏向小众的 vocal 它变成一种主流歌类型的作曲形式的感觉。
嗯，但是我其实觉得他们走到主流这件事情也算是走了很久吧，因为我觉得光是我可能说我在2012之类那个时候在听的时候，就也有一些声音在讲说，哦，觉得好像现在越来越主流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主流可能就是比如说类似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是说在卖一些角色 IP 啊，或者是我刚刚提的例如说扬言那些也有出现过很多争议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的这种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就比较像是跟刚刚说的这种跟 YouTube 或者是直播之类的这整个文化的结合吗？跟刚刚说的 VTuber 的这个圈子的结合。
对，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说它感觉其实并不是毫无脉络的变成一种类型，就像我们刚刚讲，因为以前的歌手就蒙面歌手本来就会披一个二次元的算是虚拟形象。
嗯，
只是现在可以动起来这件事完全是没有违和，他直接转换过来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像那种比如说跟观众们互动的营业的方式，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有点像是传承下来这样。
对，而且我就觉得像我们刚前面有讲到那个所谓露脸不露脸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蛮有趣，就是我觉得时代的演变不是一个很单方向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我不是说他们后来很多人就是开始把那个脸自己脸露出来啊，然后是开始开一些演唱会他本人出演啊，然后或者是你就发现说他好像他本人的形象会试着想要去符合他二次元的形象等等。
哦，对啊，比如说头发染一样的颜色啊，或者是衣服穿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蛮有趣的。但是这个是比较是中间的阶段，然后我确实在那个时候以为说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是他们就只是普通的变成一些主流的歌手，就跟像我们平常看到一般歌手一样。但是其实慢慢现在又有新的形态，例如说刚刚说 VTuber 或者是什么的
VType，
对，或者是 VType 这样子，然后就会变成说你就看到说好像很多一开始都已经露脸的直播主或是歌手，他们又反过来又去做了一个 VP， 又再把自己的脸又遮回来了这样子。
对，而且 我想到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找各种 cover 曲，然后就有看到一个就是 cover 的歌手，然后就是叫做 Hana Ten 这样子。
嗯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贴到那个 Discord 就说，哇，这个人唱歌好听，而且因为他有 VP，
哦，
结果Wobby 就说，这是我认识的那时候的歌手。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断的有受到这样子的冲击这样子，就是想说 Oh my god， 就是他现在原来在过这样子的生活啊。
对，当年那些人都还在，大师兄回来了这样子。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蛮温馨的，有种觉得说就是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你现在还有在继续唱歌，然后好像过得蛮开心的，就那我就安心了这样子。
对啊，就是虽然我觉得大家有点被那种就是比如说百万等级，我觉得现在像 VTuber 圈有一种就是好像不达到百万不是个咖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即使是只有比如说两万三万的人，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可观的粉丝量。如果假设说他是从 Nico 时代移籍到 YouTube， 假设那个粉丝就是非常铁的原粉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粉丝量的。
我觉得确实是，
你看尼尔喝牛奶的 IG 也不过才3000人都可以活三四年。对啊，
没错。而且像我之前有追一个 VTuber， 然后他算是有在唱歌的人吧，然后他应该可能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以前就是唱了多久，但是可能也是10年前就在唱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有一次回答观众问题吧，好像就有提到说就是那种在音乐创作路上面的自己的心路历程之类这种。然后他就说因为确实他现在可能发一个什么原创曲啊或者是 cover 曲，就是那个数字都是超级无敌高的那个状态这样。那当然是因为他背后有公司，就是他是彩虹社或者什么的。对，但是他就说可能其实像他在最最最开始就是一发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他其实现在很怀念以前的那个时候，就是他说他以前一发可能就是比如30个人看之类的。
嗯，
对，然后他就虽然以现在来说就是超级少，但他说他那个时候看到30个人看觉得好感动，有30个人认真的听完我的歌耶。
你说的是 Shu 还是 Ike？
就都不是耶。
都不是居然。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比较常在听的是那个 Anna， 就是有一个彩虹色的女生。
哦，你说的是 Anna。
对对对，因为我很喜欢她有一种
我对 Anna 都有一种她讲话很白痴但很好笑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她反而是我很可以听他直播的人，就是他蛮会讲话的。嗯，然后跟我很喜欢他一边他声音听起来甜甜的，可是他有种内心已经死掉的感觉，非常好。
对，他有一种内心已经死亡的大人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那个时候会聊到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说就是有观众好像在跟他讲说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帮你把你的歌冲到比如说什么10万或是10万太少了，可能100万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人家说，就是我希望你听的时候你是真的想听，然后不是说哦你真的一直为了要冲那个数字这样子。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最近不是有在播游戏直播嘛，
嗯 嗯
我觉得还很可以理解，就是直播只要有一两个人来看的时候就会很开心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就是就是因为你大概知道说常来的，尤其像我们现在刚开始播，所以会来看的人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听众，然后是在 Discord 里面常常会讲话的，就是就是跟我们互动的人。
对，
所以你其实知道是哪些人在看，然后那种感觉真的就很像是朋友会来听你唱歌听你玩游戏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久了也有种就是好像彼此认识的，跟就是比如说我在 Discord 有在说话的话，我觉得多少还会有印象是说哦，就是而且记得他之前有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其实量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丧失感觉，比如说你会觉得一个比如说一个人少少的，十个人还不错，一百个人好像很多，然后五百个一千个你都还会有实感，就哇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看。可是当那个人数上升到两千一万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跟你在一千人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那个聊天室就会刷得超快的。
对而且尤其是我觉得例如说如果是 VTuber 是那种现在刚出道的那种由公司就是培养出来的那种，他们从这个零到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我都蛮怀疑说他们会不会有所谓的那一种就是哦我认识他们了，然后就是有一点温馨跟亲密的那个感觉，还是他们会很快就已经直接跳过这个了这样。
其实我觉得确实有些人会觉得很有压力，就是你从默默无名到你可能一出道就两三万订阅，然后马上有一万个人盯着荧幕给你看这样子。就你好像要做到这个水准。但是有人就是会被人家讲说啊，就是新人出道马上就那个大头症这样子，也是有这样子。
对啊，但是我觉得有点难的是说，可能 maybe 他们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前世或什么之类的啦，就是他们应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素人这样嘛。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他之前的时候可能不会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人数，这样子很像是他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适应自己变红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就很难吧，就是跟他很难，你很难想象说你今天是身为一个凡人，但是你所作所为全部都放大在那个聚光灯之下的感觉这样。
啊，而且我们之前就有说过，实况其实是一个很虚幻的就是的体验，就是你知道直播组知道同时有一两万人在看的，要说一两万，同时有一两千个人在盯着你。可是当你把那个实况切掉之后，你就会回到你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的那个状态。就那个感觉是很奇幻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就是虽然不是会有些 VTuber 可能就是有点像他把整个人生的感觉全部都就是进驻在这个角色也好，或是进驻在这个跟观众的关系上也好，但我有时候看的在旁边看忍不住会有一点点担心这样吧。就是虽然我觉得我的担心也并不是说是我觉得他们一定要怎样之类，而是说我会想说就是我希望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困难的话，你知道有他可以得到一些支援，
他是可以休息可以去度个假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可以身为一个成人，然后就是好好调适自己的工作与他的下班生活这样子。
对，就从作曲家又聊到 VTuber 来。
对，完蛋了，
惨了，我们两个椅子都要下降一阶。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懂这个梗了，就是因为太隔太久
隔太久讲这件事情了这样子。
好，那顺便再讲一下作曲家，好，很硬的要拉回来这样。
好好，没关系。
有一个我很想讲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就是我们刚不是讲阿斗的年纪很小嘛，然后这个 vocal 作曲家年纪也超小，就那个卡拉利亚。然后他的名曲就是众 VTuber 传唱的 King。 最近还出了姐妹歌叫 Queen。
哦，真的哦，
最近才出的。
哦我知道 King。
但是就是 King 之后其实还有很多，像那个 Identity 就是很适合双人演唱的那个。
对，我知道。
对，然后我觉得很厉害是他真的每一首都，我如果你说毒性很高的话，我的毒性是比较像是中毒性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每一首都非常的适合一直重复听。然后每一首都很适合翻唱，甚至你就会看到很多人把比如说所有人唱 King 的那个每一首全部捡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合唱 King 的大合唱的
二十人大合唱这样子。
对对对，
我确实蛮有印象的吧，跟就是因为你知道大家都会画那个自己那个样子是 King 的那个主视觉图的样子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卡纳利亚好像才现在应该是二十出头，但他出道的时候才十八十九岁。
我觉得有种不管时代怎么改变，或者是不管这个媒介怎么改变，唯一不变就是这些很有才华人都年纪很小。
对，就是应该说很有才华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感觉都是会发光发热这样子。 如果你现在没有发光发热的话，你就是凡人这样子。
欸、我们全部都已经错过那个发光发热的时代。
应该说，如果你有才华的话，你可能早就发光发热这样子。你现在只能用比较那种你知道社会人累积的各种那种。
我们可以支持发光发热的人啊。
对对对，也是的，对。
对，我们就是那个在旁边当他们的柴烧的人这样子。
没有，我只想到之前不是那个赤松健选上议员嘛，他们是漫画家嘛，然后就有人在分析说他其实。以画工或什么来讲他都不是最优秀，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谋略型的漫画家。
嗯嗯，
他是可以很锁定说市场喜欢什么口味，那我不会画什么我就找助手来画，然后去建构出来的、
哦、
就是他是。
那他听起来好像蛮适合当议员的。
对，而且他是大学才开始学漫画的。
嗯嗯嗯，
对，就是所以他就是那种说我没有才华可是我可以靠学习跟技巧去补足的人这样子。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暴漫王角色的设定、哦、
我觉得是啊，而且他算是因为他又去选议员，然后他那时候还有去推动那个，就是因为日本不是之前在美国主导下就是表现手法一直要被限制嘛、
哦、对对我知道，
然后他有带头去抗争了，他就是因为带头去抗争所以才开始从政相关。
对对对，因为我对他的提出的政见唯一有印象就是这件事情这样子、
啊、应该说我觉得在各产业里面就是很有才华的人，虽然这不是绝对，这真的不是绝对，但是给我一个印象是说、嗯、某些人在某个地方爆量有才华，有时候就会在某些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地方很弱，比如说生活能力或交际方面。对，但不一定，这真的是不一定、
嗯、
也是有很、
嗯、
很天才但是各方面都完美超人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
但我只是说就是即使你是凡人的话，感觉其实是也是可以靠一些东西摸出一条道路的，不是说不一定是说、
嗯嗯
你没有才华，对，你
就
没救，你没有才华，你就只能在旁边看着这样子，对。
对啊，对啊，确实、啊。
就很像那种，比如说有些 YouTuber 不是四五十岁才出道嘛，
嗯，
他发挥的优势就是他是一个大叔，所以他的优势就是他从，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叔，我来看这些流行的新事物的反应。
嗯、
你如果不是大叔、
嗯，
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就是
他的身份的优势。
对对对，但那个东西就是你到了四十岁自然会得到的优势，但是你还没到那个年纪就不会有的东西，这样子。对。
哦，我觉得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在心态上面也要自己不断在调整吧。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说哦，你到四十岁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大叔的身份，但是不是每一个四十岁的大叔都有办法对于流行文化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包容度。就是你各位就是才要三十岁的人，就一堆人在那边讲说，就是啊，搞不清楚现在年轻人在喜欢什么，小朋友都在喜欢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跟你说，有这个前提你就输了，你就没有办法当那个四十岁可以评论流行文化的大叔了。
对，就算我就是真的不太懂 TikTok 上面的那个一直滑一直滑、嗯、会让我觉得很烦躁，我还是很努力去看 TikTok 的干片这样子。
对 对, 對
就
你是很努力的
TikTok 我努力每天至少看一些些 TikTok 的中国干片，理解一下现在的时下流行
在喜欢什么这样子。
对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样子。
好，今天的聊天真的超发散的。
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是想说，就是因为你刚刚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之前就是有蛮多我现在很红的很多作曲家以前也都很红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心情就是会觉得蛮妙的是说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个就是真正大家都一直狂出专辑啊，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很红很知道他们的歌的那个年代。
而且现在我们桌上虽然大家看不到，就还摆了Wolfie 收藏的 Deconina 早期的专辑。
对对对，那个我不会念他们的前两个字，但我就念成中文吧，就是那个艾米 A Lady 的那一张专辑。然后那个它很像精选集
是出版的爱言叶吗？
对对，精选集的概念吧。然后
是Sasakure去混音，
他们里面的这种就是我跟你说这种就是会有那种全明星阵容这样子。
对对对，现在来看是 Dream Team 的阵容。
对 对, 对，就是他可能还会跟什么40公尺皮就是合作啊，或是 Sasakure 啊，或是什么哦，就是一堆有名的人们这样子。然后那个我那时候也非常喜欢他的专辑包装，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常跟那个就是他不是有一系列甜点相关的歌曲嘛，
嗯，
就什么蒙布朗啊什么之类那些。那他那个时候都会找一个叫好像叫 Luno 吧的一个，就是一个他很喜欢用纸胶带创作的一个，他应该是女生吧，一个画家，
很有手感的创作者。
对对对，然后会看起来很有那种杂货跟少女的感觉这样子。对，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哦，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是说，就是我很好奇是说，就是例如说那一个年代红一起红的那些作曲家们现在到底是去哪里的呢？这样，因为我会觉得也不是说那些人没有才华或什么，就是绝对不是嘛，因为那些人之前也都跟 Deconina 一样红。对，那我就是非常好奇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好像也是继续的在很坚持的做 Boccaro 的曲子，我觉得这当然是也有这样子。 然后好像也有人试着商业出道，但是成功跟不成功就是不一定这样子，就以个人身份出道、啊、
也有人就可能就是有稍微转去经纪公司或什么出道，
对，
但也有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一个类似创作群体、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被你知道那个百万流量有点太麻痹这个百万流量，所以大家都会用这个标准去检视、嗯嗯嗯、如果你用 Deconina 的等级去检视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好像其他人好像没有发展那么好、嗯、但其实他可能就是在不同圈子、嗯嗯、只是说他特别跟现在的潮流接在一起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感觉比较像这样吧，就是 maybe Deconina 的这个红的程度也是因为他刚好跟这个刚刚说的那个 VTuber 圈子什么有一些比较密切的合作这样。然后我也是觉得有些人的那种消失程度，我有点怀疑他们是不是比如说直接转行，或者是比如说那个本来就是他的副业，可能他就是
之类的，可能他就转后勤了之类的，
对，或者是我不知道，或者是他着重于他的家庭之间之类的。
我刚才一直很害怕你要讲说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了之类的。
没有，虽然这也是有一些人士啊，但是这也是挺悲伤的。
不在的那些人确实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
嗯，
像是 Jamie Mota 这样子。
哦，对啊，对啊，就是
不过就我真的觉得好可惜，我好喜欢他的歌，就是我一直有一种，而且好像很少人翻唱他的歌，不知道是不是版权还是什么的关系。
嗯，我也不是很清楚，这跟版权没有关系。嗯，之前还是有听过一些啦，但是好像确实他没有很喜欢翻唱他的歌，我也是蛮好奇，他明明他的歌就很红这样子。
对啊。
对，
就我就会一直有一种有一个就是平行世界想，就是要是他还在世的话，就是因为他那时候也才19、20岁，
对对对，他超年轻的，
对啊，就是即使放到现在他可能才20几岁，那说不定在这波潮流下他也会是一个很亮眼的作曲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平行世界的想象，对不对？
嗯，对，哦，但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追一个圈子久了，就是大家的离去或者是成长，或者是就是真的可能就是过世了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一定会遇到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后来也觉得说即使我是一个很晚入坑的人，可能就是比不上很多一开始很久以前就开始听 Vocalo 的人，但知道这些作曲家都还就是活跃，会让我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我就可以去听，就像我那时候回去听 Nabuna 的作品，然后也很喜欢。我那个你生日的时候不是还送了那个海百合海底坛的那个，就是我好像印了一个乐谱，然后我还自己画了画了海百合海底坛的 Wavy 版的封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我知道我是因此才知道说，哦，你真的是很喜欢欸，就是我之前有听你讲而已。对，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刚刚不是讲到皮诺丘皮吗？
对，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有看过他本人欸。我说看过他本人听起来好奇怪。
face to face 的看过他本人，
就是我有参加过他的 live 啦，他有来台湾办过 live 这样子。
是不是是我们认识之后了吗？
应该是吗？应该是吧。
大学以后
的话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对啊，我有这个你有去的印象，我记得你回来还有讲。
那个时候是跟那个他跟莎莎库雷一起办的，对对对。然后
不是古川本铺那一次，
他们那个好像是同一次吗？我现在有点混乱了，但是就是对，我有看过他，我忘记是哪一次了。对，对，我只是想要讲这个。然后而且他本人那个时候就从到就戴着一个面具，然后看起来超强的这样子，对，一个那种你知道就是。整个脸的面具，然后是全白的那一种。
你说戴狐狸脸面具之类的？
狐狸脸感觉太酷了，他看起来只是一个怪人而已。
超实力。
没有没有，我是喜欢他才这样说的，好不好？
Okay, okay.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现场有一种奇妙的宗教仪式现场的那种感觉。
你说跟他的歌有结合在一起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蛮强的，有种那种就是好像吸了太多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确实，而且疫情开始之后，就是这些感觉来台的活动也都中断了。
没错，而且我现在真的就是非常怀念他们少数有那些作曲家有来台湾办 live 的那几次这样，因为我真的都觉得说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过那么多，就是你那时候只会觉得说哦，有一个你很喜欢的歌手来，然后要不要去啊之类的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在这之后，比如说像刚说古川本铺有来嘛，然后跟之前还有那个娃娃卡也有来过，然后只是他是用那个 Hitolie 那个乐团的身份来的这样。
突然想到之前棉花糖好像很多人许愿希望可以讲娃娃卡，就这集完全没有讲到，
没有讲到他。但是因为我觉得他确实可能跟这个主题比较不大相符的吧，因为就是因为很悲伤，因为他已经过世了嘛。
对，啊，
对，然后再来是他的歌确实也不大算是现在可能 VTuber 或是翻唱歌手会喜欢 翻唱的对象，以前很喜欢。
对啊，而且我就在想说大家到底怎么挑，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日本的版权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可能能翻唱的歌是固定的，但确实大家在唱的都是那些歌，
对，就是我觉得有种重复率好高的感觉哦。
我觉得像 Deco Nina 那个就算了，因为感觉就是他是有意希望大家可以去翻唱这样，所以就是比如说他一出新曲所有人都去唱，他有点像是一个翻唱绝对没有错的安全牌的感觉。
对对对。
可是就连他们唱的一些以前的歌就是都是差不多是固定的那几首的。
对，我也在想可能这应该也是跟真的是跟版权有关吧，
对、啊、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要唱什么就唱什么。
对，就因为他们就连开歌回都可能都还要跟公司劝，因为日本有一个那个查版权资料库的搜寻器，就是你可以查你可不可以唱，可能真的就是很多就是不能唱这样子。
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就是之前 VTuber 圈不是常会有一句话，就是能推的时候尽量推嘛，就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毕业或者是就是出一些事情什么的。我觉得这同样一句话就是也是完全可以运用在无论是歌手也好或是作曲家也好这样子。就是我说他们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当然是就是都有去，然后我也是觉得哦，这种是非常难得的体验，然后他们的现场表演都非常棒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就是有那个后来线下有那个签名会啊或者什么拍照之类，然后总之我就觉得那就是超棒的回忆。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可能事隔几年没多久，然后比如说我卡就突然过世，然后或者是古川本铺就宣布说，那个时候啦就宣布说他就是暂时不作曲了这样子，有点像隐退的感觉吧这样。那当然他好像一直到这一两年才又重新出来这样子。
对啊，我现在都有一种大家只要活着就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就等待就好了。对，我想到之前我不是有讲过，以前我喜欢乐团 Plenty 来完然后就解散了。
对，
然后那个余韵来说，我们以后每年都来一次台湾好不好？好，再也没有来过。
对，
然后
就是这种。
对，还有我想讲哦，那个星期三的康帕内拉，然后回去之后换主唱。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真的都变动很高啦，就是大家要就是且看且珍惜。
我觉得就跟而且你看这个。而且你看这个节目已经录了三年，你就会发现逐渐的也有比如说你当时介绍过的漫画家或音乐作品到现在又已经改变了，因为差不多五年十年会是一个世代的转换这样子。
我觉得确实是吧。 对、
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我就是后来这些作曲家无论他们是用商业出道的形式或是小众的形式还在活动，我都觉得只要人活着有在就你还看得到他，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就不太强求说啊你一定要跟上这个潮流之类的。
或者是说就是例如说他现在做的曲子你不喜欢之类的，我也就只是内心一点点遗憾啦，但是我会觉得说你知道他你还知道他现在还在活跃，然后并且还有办法继续用音乐创作为生什么，我觉得这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样。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虽然我觉得可能以前的比如说比以前的 Vocalo 的粉丝会觉得说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包含我虽然我已经很老了，但是
对你是一个过期的小朋友，
对，他讲好难过。
好吧，
没有，就是可能现在的人知道这些曲子确实都是透过翻唱，然后甚至会以为就是唱的 V 可能才是代表这样子，但是因为这样子去认识那些作曲家或者以前的 Vocalo 的人可能也不在少数，对啊，然后如果他还有在活动的话，他的粉丝其实就是会增加的。
我觉得是，
我觉得从正向一点的角度想是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不用说，就是用一种很老人臭的方式，觉得说就是啊，你看你们现在都只听翻唱啊之类的这样，
啊、
或者是
我真的因为 VTuber 的翻唱认识好多 Vocalo。
对啊，对啊，我就是觉得蛮有趣，就是我后来一直听到你在讲说啊那个谁谁谁什么之类，我就想说哦，就是你就有在听这个人这样子。
啊、像今天还有没讲到像那个 Nayuta。这已经我也蛮喜欢的，那
有
外
星人，
对
外
星人，
嗯，
就我很喜欢他的曲子跟他整个这个设定这样子，讲设定好吗？就是他整个这个
算吧，就是他那个有点锵锵的形象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一个电波外星人电波的感觉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从以前来讲的话，会有一种好像那个圈子对我来说很遥远，或是那个好像已经是上一个时代了，这样就是有种你在看老番的感觉。
对，
可是因为这些新的翻唱的诠释，就会让人感觉到说这些曲子是还活着的， 然后就是现在听也不会晚的感觉。
我觉得确实，而且那个基本上其实这种可能十年之间的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也没有说哦，你现在去听以前的歌觉得说哦，这也太过时了吧，这样子。就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那个感觉，你可能最多最多吧，可能你可以感受到一点那个就是咪咕或者是这些 vocalo 软体的更新，这样子。就是例如说他们可以声音越来越像人类，或是在调教上面有所成长之类的这样。但是我觉得以曲子来说它完全不会有过时的问题嘛，对。然后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大家也不用在那边争说什么啊这个 V 圈到底是哪个 V 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如果你知道大家一起大卖不是很好吗，大家一起赚钱啊。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窄了就是
对没错、
你看现在全世界霸榜就是那个 Superchat 跟那个观看次数的都是 VTuber。
没错，就是以前在用 YouTuber 的人怎么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微妙，因为其实你知道在大概就是在 VTuber 出来的五年之前一直有人在说就是啊 YouTube 完蛋了， YouTube 死定了，就是
哦，你说因为短影音出现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大家说现代人都看 TikTok， 然后 YouTube 已经玩完，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真人的 YouTuber 们都很烦恼，就是演算法，然后就觉得说啊，拍废片也不是，拍长片也不是，
对对对，
就五年之中 VTuber 横空出世，就是现在整个就是大 V 时代的。
我觉得是耶、就是大家而且可能在此之前还有一些那种就是预言家们就在那边讲说啊 YouTuber 之后啊 YouTube 之后就没了啦，然后什么 TikTok 的 股价多少什么之类的，这真的都很难说吧、
啊、而且就是除了 VTuber 之外，就像现在很多直播组包含我们自己可能都有一个叫就是开始做类似 VType 的事情，这样子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皮或是一个二次元形象之类的这种东西、
啊、就真是个美好的时代呢。
对，大家不要一直觉得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即将完蛋这样子。
对，只要就是我觉得它就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去诠释它，愿意去 cover 它，就是可以用比较正向的态度来看。
对啊，而且像其实你刚刚说你会因为那些去跑去听一些就是 vocalo P 什么的，我自己经历确实也有那种反过来的，就是比如说哦，我看到好像有一首歌还不错，然后就是我就因为去查嘛，我就说因为 YouTube 上面现在前几个都是翻唱歌手，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就按键就听，哎，好像唱的还不错，然后我再反过去去查，就发现哦，他是个 VTuber， 然后就看一看，就想说哦，好像也蛮可爱的这样子。就我的经历反而是常常会是这样反过来这样。
对啊，我也觉得这样蛮好，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很就真的很社群时代的串联方式，就是虽然用这个做。虽然用这个说法听起来超级老派，就是大家一起把饼做大的感觉，但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出曲子然后我 cover 你，然后我今天想要新曲的时候你帮我写这样子，然后我们互相 cover 来互相去做联动什么的。
我觉得是啊，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也不得不提，就是像你刚刚说你觉得你原本会以为说觉得很多 vocalo P 的曲子是一些就是有点像上个时代或者是旧的东西之类，但是现在能够这样被广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一个很硬体上的问题嘛，还是那应该算是软体，就是因为那个 Nico Nico 的系统真的是超级太难用了，
而且它真的是蛮就是它蛮封闭的，虽然你可以从外部站进去，可是那个体验不是很好，不像 YouTube 那么公开。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他们的有很多那种非常比如说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东西啊，但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那种什么经济时段跟非经济时段之类，就他会自己因为人太多然后把你降化值
啊，日本人就喜欢搞就是喜欢搞那个
对，然后
封闭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跟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跑超慢啊，就是这种根本就是你很难想象在这个年代还会发生那种你跑一跑然后那个进度条卡住之类这种问题，就是一直到现在的 Nico 都还会发生。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像是说碍于这些限制，所以他们可能原本在这个圈子里面很红的人可能有点无法红出圈子或者是红去别的平台上。
其实就跟现在很多十年前的东西突然变成 Vine 爆红是很像的。
嗯
我觉得认真感受到自己老去的东西，就是当我看到一个Vine在疯传大家在传他的片段的时候，我是有看过原梗的人，这样子。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你就会想说等一下这个不是我小时候看过啊之类的。
对，就像之前那个什么就是不是有一个很像秘密密里面的那个跳舞的那个摇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是那个就是 Darling in the Franks 的，但那个其实最早就是秘密密那个动画可是那个动画想想 我们大学那个也是十年前的事，
确实确实。
对，然后还有像之前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艳后摇，就动森的那个。
哦，对对对。
然后我也看过那个原梗，它原梗是一个同人的 H 动画。嗯。然后我也看过那个原梗，那个原梗也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对，那个也是很久以前，以前很喜欢做 MAD 的时候会做那个摇这样子。
对啊，然后就觉得，我靠，真的，但这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所以表示说以前某些东西不红。真的可能就是放错地方，就是
对，
或者宣传方式就是没有把那个经典拿出来这样用，像我像变身国王很多桥段现在还会被拿出来放那个知道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这 maybe 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事情吧，这样就是如果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想的话，这样子，
对啊，就是时隔多年我们再红一遍这样子，再狂欢一遍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以让某些人说就这我以前看过这样，
对对对，摆一下先摆一下老人臭
先摆一下这样子， 对, 對，就是你知道这十年来就你可能没有什么成长，但是你在这个时刻你可以说这我看过了，
對没有，不是你十年没有成长，你十年前就达到这个高度了，对，
这人家晚你十年发现，
对啊，
哦天哪，
精神胜利法这样，
没错，哦，而且刚刚还前面一直呼吁大家不要老人臭，然后现在马上进入，
现在马上进入自己擅长的领域，就是
对对对。
好啦，就是今天提到的那个歌手，为什么讲话好像语气变得怪怪的，嗯，今天提到的这些歌手就是不是歌手，今天提到的这些作曲家我们会把它整理成一个那个 Spotify 清单，就一如我们之前在介绍音乐的节目一样，嗯嗯，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听过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那如果你已经听过当然就是也蛮好的，就是帮大家做个歌单的整理，嗯嗯，对，他可能就是那个 cover 原曲的那种歌单，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有点像是说，因为像我不是有提到说有些人其实红真的非常久嘛，就是像我自己就没有说真的很确定说像 Deco Nina 他的新曲的歌风跟就是他的旧的风格是不是一样，我自己当然多少都有听一些他新的曲子啦，然后我是觉得有一点不大一样这样，然后跟像他以前非常喜欢做一些就是他甜点系那些东西，跟我以前非常喜欢他的恶习步行这样子，那对我小时候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对，总之就是我觉得像有很多这种无论是皮诺丘皮或者是那个 Deco Nina 之类这种就是红很久的人，你说我觉得我都蛮呼吁说大家如果比如说去听了他们的翻唱 cover 版本以后觉得很赞，以后真的是可以去一路就是那个按图索骥去一路听到他很久以前的歌，你就可以听到非常非常多歌，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吗，超赚的，欸，
对啊，而且我觉得超赚的就是因为现在有 Spotify，嗯，你看你每个月只要付三四十块，嗯，你就可以无限听这些歌，我觉得而且以前的传播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他在 Nico Nico 上面然后建歌单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也是得买专辑可能才能听到完整一直重播这样子，
对对对，
虽然这点就是不知道在收入或版权上面怎么样，可是至少像 Spotify 这种平台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狂播就是爽播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我之前都是会蛮意外就会发现说哦有一些那种超旧的专辑都会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版权是怎么上架的啦，但他们就会突然在某一天横空出世上了一个超级久以前经典专辑这样，我就好开心哦，
好像 Spotify 近年很积极的在抢日本的版权，就是你还记得大概十年前 Spotify 刚出来的时候，嗯，就是很多歌就是大家的语气都是说只听得到西洋歌，日本歌都听不到，
对对对，
就后来日本一些指标的感觉不可能上了，像是追名林琴啊之类的就都
上，就是一口气上超多的，
对
对
对,
對，我记得之前也是蛮多人在讲说好像 Apple，欸，不是 Apple Podcast iTunes 上面比较多日系的那一些就作曲家什么的，
OKKBOX,
對,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Spotify 后来他们现在蛮积极的在上的，
我也觉得日本的创作圈近年好像就是随着反正就有点像是网络世代的文化交替，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比较就是开国了，或者就像 VTuber 很多粉丝也都是海外的，所以他们也被迫说要去经营海外的市场，必须更加的开放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蛮明显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他们上那些专辑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上全英文的。
对，
就是他们明明原本那个都是一个日文专辑，然后他就会拼成一个超级无敌爆长的片假名，或者
对对对对对
或者什么片假名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哪一首歌这样子？
对，好啦，感谢大家收听这集就是漫无重点的杂谈集，希望今天提到的就是作曲家，大家都可以听听看。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也可以分享给朋友听，那也可以追踪你也喝牛的 IG YouTube 或者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里面会有更多的讨论，好，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咯，拜拜
拜拜。